们现在花了很多的时间，希望大家能够慢慢慢慢啊，对圣经稍微有一个比较清楚的印象。那我们现在用的就是说它的比喻和比方，还有它引的这个旧约的地方。第十六章十八节，耶稣问他们说，你们说我是谁？西门彼得回答说，你是基督，是永生神的儿子。然后十七节，耶稣就对他说了，西门巴约拿，你是有福的，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，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你的。哎，十八节啊，注意啊，我还告诉你，你是彼得，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，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，我要把什么？天国的钥匙赐给你，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，在天上也要捆绑，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，在天上也要释放。这个读出来晓不晓得跟我们现在有什么关系？跟教会啊，说法啊，有什么关系？晓不晓得天主教怎么讲的？天主教第一任教皇是谁？
彼得。
他们为什么说彼得是第一任的教皇？为什么？因为这里讲了，天国的钥匙赐给他的。然后为什么天主教的教皇可以有这么大的权柄呢？因为什么？你在地上捆绑的，我在天上也捆绑；你在地上释放的，我在天上也释放啊。但是这个说法从什么时候开始？彼得是教皇这件事情从什么时候开始？不知道。所以现在问题就来了，对不对？你不能就留在一个平面上，因为我们真的是有知识的人，这个历史都还活生生的在那里。彼得活着的时候有没有说他是教皇？
没有。
他有没有拿出一个钥匙来，这是天国的钥匙？没有。他写的信有没有说啊，凡是我捆绑的你们都要受捆绑，我释放了你们才算？没有。也就是说在第一世纪在新约福音写成的时候，包括保罗的时候，外邦人的教会里面从来没有这样的说法。什么时候才开始有这个说法？谁开始发明呢？那当然是君士坦丁大帝。那已经到了300多年以后，他们把这个教会把这个教会变成国教，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。因为从那一天开始啊，我跟大家讲过好多次了，这个历史呢，这绝对不是我自己去发明的啊，历史学家都这样讲。从那一天开始，教会一夜之间从被逼迫的变成什么？逼迫人。你知道这个君士坦丁大帝非常厉害，他把这些老百姓呢都找来，你们现在全部平反，你们就出来了，就是跟毛泽东百花齐放一样，大明大放，你们都出来。而且他后来以后他没有阳谋啊，他真的就把政权交给他们。我们那时候也讲过，他就把罗马一个大厦交给他们，他把自己的国都迁到哪里去呢？他就迁到这个君士坦丁堡，伊斯坦堡。他在那边建立一个新罗马，那个旧罗马交给谁？旧罗马就交给这个教会。那这下子你想想看，这些都是受压迫的基督徒，可能也没多大知识的，这下子给你当官，而且全国生下来的孩子一律规定要干什么？你就这样想，入党。
哦，入党。
你如果全国都变成共产党，共产党在不在？这就是君士坦丁厉害的。他透过这些东西，他把那个罗马帝国一下子全部统治起来。可是这一下子就把基督的教会干什么？腐败。哎，以后就出来了很多很多的说法。所以你说，到底一个人一个说法，什么这哪里来？什么事情最严重？这是第一个最严重的事情。而且你要晓得，从前啊，他们无论在什么地方，你读你的，我读我的，就像我们在讲说，那的确从一个教会到一个教会，稍微有一点不一样的说法，但是很多的说法是什么？是理性上的不同。比如说，我们这样讲好了啊，我为什么不太喜欢直接拿人家的教义来说是异端？我假如住在台湾的乡下，你假如住在江苏的乡下，我们自己呢根本就没什么机会，也没有什么教育，我们就信主，然后我信主也觉得信得蛮好的。可是对我来说，我读了半天，我觉得基督这个神的儿子啊，他恐怕是被造的。那你觉得这个东西对我的救恩有没有影响？有没有影响？我仍然是奉神的儿子接触基督的名受洗。至于神的儿子跟他爸爸有什么关系，圣经有没有说你奉着耶稣的名受洗的时候，你一定要说他就是跟神是三位一体的？三位一体这个字根本就不在圣经。 因为我信的是一个活生生的从死里复活神的儿子耶稣基督。至于这个神的儿子跟他老爹怎么关系，我有我的想法，你有你的想法。其实很多人有很多的存疑，可是那个存疑呢，往往不真的影响到你的救恩，那只是你的思辨里面一个了解而已，对不对？假如我现在信主了，可是我觉得上帝不公平，会不会影响到你的救恩？你仍然是耶稣的宝血买赎回来，只是你可能把你的时间浪费掉而已。当君士坦丁把大家弄出来是各有各的讲法。第一件事情最重要的是什么？你们大家读的是什么？首先要统一教本，要统一说法。所以天主教的人就说，哎，圣经是我们第一次尼西亚大会开起来的，第一次大会以后制定的圣经，你听他胡扯。第一次平反出来的人都是什么？真基督徒，他就是冒着斩头的危险出来的。那你们手上读的是什么？大家交出来一看，哎，除了旧约圣经以外，保罗的书信、彼得的书信，这些都是大家公认已经在流传的，不是这个教会发明的，而是说大家拿出来的东西一对就是这个，所以我们就制定了以这个为圣经的正本。那些基督徒是真基督徒，可是从那一次大会就开始有所谓的神学，马上就有人被逼迫被赶出去。我们今天可以说你是异端，我是异端，我可以说不接纳，可是我问你，耶和华见证会里面有没有人得救？天主教里面有没有人得救？有，连三次会里面有没有人得救啊？小魏，人的得救不是在乎你在哪个教会，人的得救很简单，我们是罪人，我相信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为我的罪死，第三天从死里复活。那至于以后我加了什么样的东西，那些是一些的想法，一些讲法，对你没有益处。这样说，有个人来到我们教会怎么办？其实你真的需要打的是他，要不然他平常要跟我们在一起，就欢迎他跟我们在一起就是。可是再往下走有一个问题，因为我们开始这个聚会，我们在这个教会里面有个职分叫做教导的职分，所以你要进来呢，我欢迎你。就是你要把讲一套东西完全跟我们不一样的，那你可能需要自己去找个地儿。至于你要天天来，早晚都跟我们在一起，没有问题。我是不是接纳你为弟兄？我接纳你为弟兄，知道有问题再说。我们并不是以一个人的思辨，一个人对这个东西的解释，以他的神学的去判定怎么样，就是这个预定论，难道他们就不得救吗？哎，里面很多很爱主的基督徒，只是说我们要教导的时候，你必须照着圣经来教导。但是这里边给我们看见，那是一个非常大的偏差。只是说，如果不是这样解释的话，这个话又这样讲，那这话是什么意思？我们要拿这个话怎么办？因为他讲得很清楚嘛，对不对？我要把我的教会建立在这磐石上。这个磐石是什么意思呢？磐石就是彼得的名字，所以他们讲的有根有据啊。因为主耶稣都这样讲，你怎么不信呢？主耶稣把教会建立在彼得身上，彼得当然就是第一个教皇了。如果不是这个解释，我们还可能有什么样的解释让你觉得里面平安？那至于你要拿哪个解释，那是你的事儿，对不对？那这个是什么意思？刘军，这什么意思啊？
磐石指的是耶稣基督。
磐石指的耶稣基督自己，那他为什么要建这磐石？为什么他说这磐石呢？
因为这些年轻人怎么都没信。
他们被我们吓到了。那个小魏，这段圣经他们怎么解？
现在肯定是我不会再承认这个磐石是这个彼得，都会讲这个磐石是耶稣基督嘛。
为什么说这磐石叫做耶稣基督？是耶稣在讲说这磐石，对吧？他为什么不说我这磐石，不就省了很多事儿吗？
他这个第十八节，他这个耶稣的话，可能意思是说你是彼得
啊，
他不是强调这磐石的意思，他是说你是彼得，然后天国不是建到你上面，而是建造在磐石上面，你只是一个人而已。
你们神学院是这么讲的吗？
神学院只是把天主教的神学在
批判
在陈述于你。
澳大利亚的彼得弟兄，你是怎么了解的？
就是对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这个认识上面，
哎，
这个启示上面，
哎，这个说法是最能够从文法上对起来的。你知道我是基督，不是属血肉的启示，我要把我的教会建立在这个启示上面。这个从天父来启示耶稣基督为神的儿子，这个叫做教会的磐石。所以他说这磐石，怎么叫做天国的钥匙交给你？这个怎么讲的？
教会
交给教会，我们先一个一个来。天国的钥匙，因为他的确把钥匙交给彼得了，所以这个里面当然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，2000年以前就有所谓的钥匙啊， Alan 知道吗？中国的钥匙从多久以前开始？
不知道，
不知道。两千年前就有钥匙，他们明白这个思想。那什么叫做天国的钥匙？你在地上捆绑，在天上也捆绑；你在地上释放，在天上也释放。这个话，你可以说天主教讲的不对，但是我们自己的解释是什么？天国的钥匙是什么？什么叫做钥匙交在彼得手上？
就是
进天国的门。
进天国，那为什么交在彼得呢？交给谁呢？他这个钥匙交给谁呀？
指的是教会。
指的是教会，那为什么要交给你呢？他为什么不说交给教会呢？对不对？我要将我的教会建立在磐石上，天国的钥匙交给教会，不是很好吗？
没有教会，
有啊！我要把我的教会，
我就要将我的教会，对对对。星星弟兄有没有亮光啊？
没有亮光，蒙哥。但是我以前听过你和白剑做的2008年的这个节目里边讲过这个问题。
这是10年以前讲的话，你还记得？我还要不要活下去？
天国的钥匙，就是能让我进天国的呀。就是在地上教会啊，
我知道，但是为什么说交给你？为什么交给彼得？这话怎么解？
12个使徒一开始的呀，这12个使徒里边最大的应该是彼得呀。
Okay. 莫文有没有什么？因为什么？贺南两黄，
莫文就收麦子了，
他就收麦子。
还有就是，你看他前面先看这张，再看第17节的时候，这两个对照，他会。西门巴约拿和彼得是同一个人，他为什么前一段又这么称呼他，这一段他又这么用这个名字称呼他？
等一下还叫他
这个
石头
一样。
那什么意思？
这个彼得就是去建立教会。
西门巴约拿，那为什么建立教会为什么要说是钥匙？钥匙当然就是开门的，对不对？那你如果从历史上能够找到彼得是第一个把教会的门打开的，无论是犹太人的教会、外邦人的教会，他是第一个这样做的人。那就是表示这句话是说的对的。五旬节谁站起来？五旬节那个耶路撒冷天上有大响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教会一下子就成型了。谁开了门呢？彼得和12使徒。对，以彼得为代表。那谁第一个向外邦人传福音？虽然我们知道后来整个外邦教会是保罗做的，可是开门是谁开的？彼得。
那个
你看你圣经很熟啊，哎，
你说什么东西？
谢谢。
在《使徒行传》里面
啊，对呀、啊，
不是异象，
对呀、啊，有
异象。上祷告的时候就下来很多不能吃的东西，让犹太人不接近。
因为他们那个时候，你看主耶稣
叫他吃，他说不能吃啊。
我从小就不吃这些。叫他
后来马上下面就有人叫他去传道嘛。
这你读过一遍，大概就记得了啊。那你看主耶稣带着门徒到外邦去。一直这么多外邦人，可是门徒到后来他们还是指向犹太人传福音，他们觉得外邦人还是不洁净，好像这个东西就是跟他没关系一样的，所以主他用3次的异象去开彼得的眼睛，让他知道这件事情。这些事情都是从交给谁？交给彼得。这段话里面其实有一个最重要的东西是我们常常忽视的啊，因为它里面用了一个字，那个字是什么？教会。在这以前没这个名字的。教会这东西，这个名词谁发明的？本来没这个东西。你看马太福音读到现在也没讲到教会，没有。福音书里面有没有讲到教会？就这个地方
那是第一次讲到教会，
几乎也要是最后一次。然后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说怎么样？狐狸有洞，天空的飞鸟有窝，人子怎么样连枕头的地方都没有。有没有什么东西主耶稣把它叫做我的？你去看啊，主耶稣从来不把任何的东西叫做我的，他只说都是父的，我是照着他的意思行。但是他什么东西要把它叫做我的？我要将我的教会。就我很早以前和大家谈过这个题目，这个题目其实非常的重要，就是教会到底是为了什么？是为了你呢，还是为了主？是要你先满足，还是主先满足？
第十章。
你如果知道这个教会是叫做主的教会，是我的教会，那你才想到说为什么对于这些异端啊、不一样的教训啊、这个面教啊看得这么严重。因为到最后圣经是以什么东西来比教会和基督啊？新郎和新妇。所以保罗才讲这是一个极大的奥秘，从神造亚当造一个配偶帮助他，这两个人合为一体，那个就是预表什么？主耶稣和教会。我们都是这个心腹，所以你看到了启示录这个东西是需要解的。哎，我看见一个新天新地，圣城耶路撒冷 是从天而降，不是在地上建立起来的乐园，是不是？如同什么心腹装饰整齐，预备好了等候丈夫。我们这些服侍的人，教导的人，就好像什么，你看我女儿距结婚的日子还有一年，她现在已经定了日子了，明年六月不知道几号，因为他们功课非常忙，都没有假，所以他要定结婚的日子，他要向他们的系主任申请。系主任说：“你们只有这两个 weekend 有假，要结婚就那两天结婚。”就像找场地啊，这个那个那个这个，他们一定还找什么？谁替你化妆？他妹妹说：“我替他化就可以了。”他姐姐说：“我自己化。”好就好。服侍教会的人是什么？新娘化妆，不能乱搞，不得了。所以弟兄姐妹往往觉得说这无所谓，这样讲有什么？这样讲你为什么一定要这样讲？我们是拿的很严重的事情，因为这是什么？我要讲，我要教会。以后的圣经讲得很清楚啊，耶稣基督之所以死，为要得到什么？用水借着道将教会洗净，可以献给自己，是毫无玷污、皱纹等类的病。这个职分交给谁？所以你说为什么要搞清楚？为什么要用功？为什么要好好的往前面去去？因为神要我们这样做。你不能看说我今天教会的要求是吧？我觉得他这样也挺好，那样无所谓，何必要讲得那么清楚？那我们不明白呀，耶稣基督对教会的期望是什么？你明白了这个东西，都是很怕人，一点不敢乱讲。所以到了那一天，才有所谓很多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，不能都进天国。他主耶稣称他们为作恶的人。然后他特别讲，你们这些人走遍洋海陆地，吸引一个人入教，既入了教，就叫他做地狱之子。他是明明的这样讲，就是他把这个事情看得非常重，因为他看得重，所以我们看得重，是这样来的，而不是说从一个逻辑上来讲，说哎，有这样讲法，有那样讲法，这是他的根基。这样这段话大概明白了没有？
还不明白，天跟那个天上。地上所你所捆绑的那个女的是谁？
哎，这个你呢，就是应该就是照前面讲的话，那我们再看看
是教会吗？
哎，应该就是教会了，应该也就是这个磐石了，因为就是这个根基了。这个小魏牧师，你给我们解解，这里面还有什么东西给我们补充补充？
这个
你每天上班的地方有点麻烦，对吧？
教会，
大家都是讲，我觉得不要教会，教会麻烦，查经班就好了，团契就好，为什么要教会？教会带着定义，教会带着要求。那你说教会，你来哪个教会是好的？我从来不是问题，不是好不好。保罗建的教会到后来都离弃他，他不是这个问题，而是说做工的人就是要做教会，这不是你那个的，不是你自己去选的。像这个穆恩给我发了一些照片，很好玩的，他在麦田里面，我才摆了他们结婚是在麦田里面，麦田里面娶新娘，很好玩的，搭了一个台子，热死他们了，好大的麦田。很有意思，他们那个家庭教会很有意思，就是在国内，就是娶了那个漂漂贵阳姑娘的那个。
哦，
对对对对，他寄的照片给我，麦田好大的麦田，他们那边收麦子。嗯，那你是种田呐、啊，做教会是种田，你懂意思？你一定要把这个田弄好，这是我们的责任。你不能再问了，说这个田弄好，过几天又坏掉怎么样？你不是讲求地来撒麦子吗？你就不停地去做，我们需要预备好建筑，所以很重要。为什么说现在好多的东西你从本质上已经偏差了？因为照主耶稣讲这个，我要将我的教会，他那个教会什么样的教会，是不是一跟讲到很多人听到，每个礼拜坐车去一次，上万人，有乐队，有诗班，是不是这样的教会？他要的是什么样的教会？弟兄姐妹在一起，彼此鼓励，彼此扶持，彼此相爱。但是话再说回来，我们需不需要在所有的神学啊解释上有一致的看法？
不需要。
我讲我的，你想你的。
打架。
这不打架就可以了，哎，不生气就可以了。可是你受托了职分要教导，你就要好好的照着圣经教导。今天早上，嫂贝尔打电话来，哎，可给我吼了一顿。他就说了，凡休妻再娶的，就是犯淫乱，就是称那个被休的妇人为淫妇，啊，娶那被休之妇人的，啊，也是犯淫乱，啊，被拉，啊，被有人在问他，那这个 英文呢就没有讲说另娶，他光说 divorce， 中文讲休妻另娶。那如果休妻不另娶怎么样？我说你问我干什么？这圣经讲的东西不能全部用在今天的所有的状况里面。那这个问题我们以前谈过。那他说那不能用我怎么办？我说你问我干什么？我不知道怎么办呢、啊、可是我绝对不会做一件事情啊，你要是淫乱你就可以休妻，你休妻不另娶就没关系，我绝对会跟人家讲，你们自己去读。他说那人家问你干什么，我说那你为什么要来问我？你不要问我。这圣经没讲清楚，我圣经没讲清楚你就随便做是不是？我跟他没好话讲，我们俩扯了半天。可是真的是这样，我们的职分不是替人家解决的问题，我们的职分是我要将我的教会，你在这样捆绑什么释放什么，这是一件很严重很严重的事情。你杀了我，我也不会在这个地方让步，人家可以把我赶出去，常常有人赶我，但是我不会让步，这个是我的职分，这个是神的托付。那至于你说这样又怎么样，哎，他的那么大教会很和乐不是很好吗？那你不要问我。耶稣讲的话很清楚啊，我要将我的教会建立在这磐石上。那我们就需要帮我们这个小小的教会干什么？
建立在磐石上。
没错，就那么回事。这样大概就稍微比较明白了。我们捆绑的，我们释放，什么意思？我们在这里有福音，我们也知道耶稣基督钉十字架。如果我们把这个东西守着，我们不去跟我们社区的人讲，他们就听不见。你刚才不是问这个问题？那有人没听见怎么办？你的责任。你传了他不听，你传了他不信，他不来，那是谁的事情？那是他的事情，没错。其实我传福音，我最喜欢人家不能这样讲，我最不在乎人家不信。你不信你不来，我省事。可是并不表示我不传，你懂那意思吗？因为我们捆绑他就一辈子捆绑下去，他真的就成了，不是好玩的。我们释放的，他就能够得到释放。这样怎么样？这段是不是翻炒的差不多了？但这里面当然还有别的东西，因为他这段话他不是讲一个道理啊。为什么把这个摆在比喻跟比方里面讲？这里面藏的东西太多了。然后他底下还说了一句话，什么？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，就是说教会是建立在神的启示，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这个启示，以这个启示作为磐石建造起来的。那但是谁在建造你知道不知道？彼得建造，门徒建造。只是当他这样讲完了之后，他立刻说了一句话，这句话呢你不这样想你不知道它的严重性。那句话是什么？什么东西的权柄不能胜过他？这里面告诉我们不会错的解释是什么？你说圣经很多的解释法，这个解释不会错的，什么意思？
死亡。
以教会为敌是谁？
教会为敌撒旦。
以福音为敌是谁？其实圣经没讲得这么清楚啊。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，谁都拿他没办法了，他已经打破了阴间的权势。可是在这个时代，从这以后，阴府的权势，这所谓阴府的权势就是倾巢而出啊！这一切的权势，它的攻击的目标是什么？没错。所以你说，哎，这个教会那样，那个教会这样，那其实正应了主的话，是教会而不是福音。福音的本质到现在为止还能够弄得相当清楚。你也不要以为说马丁路德才把它弄清楚，本来就一直有些人，只是说没有被记在历史里。弟兄会，摩拉维亚弟兄会，他们还有一些在山里面的人，他们那个时候在阿尔卑斯山某个水平以上的人，罗马政府不管他，因为他们信的跟你的信的不一样，他们就被赶到山上去。所以一直有这样的敬虔人，有的被逼迫，有的被杀，一直有人知道说因信称义的道理。福音他盖不住的，因为读读圣经，你就怕你不读，你读了就明白。可是什么东西是撒旦攻击的这个主要目标啊？教会。那他有没有一个保证说教会一定能够胜过阴间的权柄？
没有，
没有，了不起打个平手啊！啊，这是最严重的事情。现在来挖墙脚，一定是挖教会的墙脚。你看见证会的人，他来，他跟你说我们信的跟你们信的是一样的。
是啊，所以
你们要来，
告诉他你已经信了，他还
来。对，因为他为什么
他
要？
他不是，他目的不是为你信，
他要你到他的教会去。
他去，
对，他要把这个教会整个的教导、整个的思想弄到别的地方去。好了，那这样阴间的权柄 不能胜过他。这一段话里边有，可以说每一个字每一句都是很重要。这里边给我们看见一个大图画，是耶稣从来没有跟弟兄姐妹这样讲的。教会这个名字被他招出来，哦，哎哎哎，教会这个彼得弟兄，这个教会在你们的路线是怎么解释这个词的？什么是教会？这个原文是什么？
让我说啊，Ecclesia 是被呼召出来的一群人，
这是弟兄会的答案。所以你看他们是地方教会，他们就叫召会，是呼召出来的一些人啊。其实这个稍微有一点不是特别准确。你呼召出来干什么？他们讲应该都是从这个世界里面分别出来的，当然你都可以讲召，可是这个召它是有一个目的性的。这个教会实际上简单的说，就是天国在地上的前身，啊，你在天上怎么样，在地上就怎么样。哎，一个夫妻最可怜的就是说，如果到了天上，他们还有 surprise， 你懂的意思吗？那你们在地上一定受亏损。那教会里面也是一样，我们应该是彼此完全的敞开，完全的打，完全的接纳，很简单，啊，但是也很难。教会是天国的前身，召我们出来就是主耶稣在登山宝训里面讲，你们是世上的光，你们是世上的盐，你们是造在山上的城，这个是召出来的目的。而不能再解下去说因为是召会所以就不是教会啊，所以现在的教会的都不是教会，只有我们的召会才是召会，才是教会，那就麻烦了。这个东西我们不知道，这个地方教会搞这个东西。好了，讨论到这个地方差不多了，这段话最好能够把它背起来啊，因为它太简单了啊！我要将我的教会，你从来不会想说这句话有多严重。这是主耶稣特别发明的一个名词，用在这里告诉门徒说将来要做的工作。那这章里面除了第一启示教会启示他是神的儿子，他还第一次告诉门徒说，从这件事情以后，他才跟门徒讲说。要上十字架，要往耶路撒冷去，并且被杀，第三日复活。他也是第一次在这章里面讲到说他要再来。好，但这些我们今天不讲了，我们可能要下次再继续去讲。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章圣经。